好，大家不要忘记我们这门课程的名字叫趣味读经，所以我们逐渐给大家课程给大家上过圣经怎么去认识它，怎么样一个结构，如何去明白，然后用这些方法呢去明白几卷书，怎么去明白它们。那么今天最后一堂课呢，给大家介绍一下新旧约子节的事情。一般来说我们查经班里面不太介绍这方面的内容，但其实这方面的内容对我们明白新约呢有很重要的意义，尤其是这里面涉及到一些党派，涉及到一些历史，涉及到背景方面的知识呢，对明白新约非常重要。那我们先回顾一下圣经历史的这个基本状况。从我们的圣经上看的话，圣经历史大概可以这么去分，总体来说每500年大概就是一个重要的时段。比如说从出埃及开始，有先知领带领的出埃及记和摩西五经，以及后来的这个君王子切的这一段世事时期，将近500年。那么从第一个君王扫罗到最后一个君王子切，又差不多500年。那么从君王一直到贝鲁，到这个沉默，到马拿西最后一卷书子切呢，又差不多500年。所以你看到这三个500年，也就是1500年的时间，实际上是真正从出埃及到最后他们最后一个先知的时间。那么两头呢有两个沉默期，第一个沉默期是在埃及的时候差不多400年，第二个沉默期呢就是从马拿西到司洗约翰子节的这一段，又差不多400年。所以应该每有三个500年有两个400年，剩下的呢最前面的呢就是先祖时期的亚伯拉罕子切的那些事儿，再往后面呢就是耶稣基督来了以后的新约时代。所以如果要看一下整个圣经时间的话，大概脑子里这种概念就可以了，比较准确的年月稍微差一点，有一点差别，但基本上是每500年一个重要的时段。那么你会看到第一个500年是由先知来带领的，包括摩西、约书亚、士师记里面的各种士师和撒母耳。那么第二个500年是君王期呢，我们知道从扫罗到大卫到所罗门，一直到后面各种列王，这个是500年。然后子后呢是王国阶段，王国阶段带领以色列人实际上是祭司，既不是先知也不是君王，而是祭司。那么其中最主要的呢就是这些以赛亚、耶利米和以斯拉、尼西米这样重要的先知和祭司来带领他们。那么新约我们知道带领的是主耶稣基督，那么在族长以前呢，带领者实际他不是一个组织，是一个个人，像亚伯拉罕是一个家族，一个家族的，不是以民族和国家的形式来出现的。我们大概对圣经有一个总体概念的了解。那么今天我们大家介绍的内容呢，就是第二个沉默期，从最后一位先知马拉西到司洗约翰的出现，中间是400年。大家不要误解啊，这400年不是指的是最后一卷书到马太福音，不是的，不是说到耶稣降生，不是的，是到施洗约翰的出现，时间是这么算的。那么这个时代里面呢，因为没有上帝的话语，但并不意味着人们闲着没事干，这个时间人们非常的忙，尤其是希腊这一块呢，当时经历了好多的这个帝国的变迁，那么你会发现有苏格拉底，有柏拉图，有亚里斯多德，所有这些著名的哲学家都出生在这个时段，而且他们的重要著作就写在这个时段。那我们中国其实那时候也不是闲着没事干，像我们中国的孔子、墨子、孟子都出现在这个时段，这就是中国儒家思想的开端和发展时期。所以你会发现那个时候其实很忙，世界上人很忙，但是上帝连一句话都没有说过，所以叫静默期。我们今天大概要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时段里面发生一些什么事情。在静默期当中，首先我们知道什么叫静默期，是从旧约的马拉基书开始算起，到新约的施洗约翰的出现，也就是公元前430年到公元后26年左右的时段，简称400年的静默期。这个算法大家可见不是耶稣基督的降生，而是第一个新约的先知的出现和最后一个旧约先知的消失，这两个之间的时间算静默期。那么这一段中400年的历史，经过了三个重要的帝国，有波斯帝国、 希腊帝国和罗马帝国，而且经历了三个重要的犹太人发展中心。我们知道在这一段当中，波斯帝国的时候犹太人被掳到巴比伦，所以很大一部分犹太人在巴比伦待着。那么逐渐回归那一段呢，有一部分犹太人回归到应许地，那么回归应许地呢，成为第二个犹太人聚集中心，这是中部。南部呢，我们知道被掳的时候有很多的犹太人南下到埃及去，所以有一部分人犹太人在埃及。所以犹太人实际上有重要的三个活动中心，北边的巴比伦帝国所在的商，它是以商业为主的商业中心，中部的在耶路撒冷这些回归重建的犹太人，这是真正的犹太文化发展的中心，还有南边的到埃及去的主要聚集在亚历山大城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是当时希腊文化的中心，也就是说希腊化的焦点所在。那么在这个400年当中，还有两个重要的哲学体系，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思想体系建立起来了，一个呢就是西方的希腊哲学，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东方的儒家思想。所以能看到这一段忙不忙，我们中国人和外国人都很忙，上帝一句话都不说，但是我们建立了好多的体系，像我们中国的儒家思想对我们影响有多大，比如说希腊思想对我们所有的人影响有多大，可以影响到我们现在的头脑。所以这些呢我们一个一个来看。好，我们先看看帝国方面的一些影响。我们先看波斯帝国，第一个帝国，波斯帝国呢建立在公元前的549年，它的第一个君王叫古列。波斯帝国其实对这个整个外邦人非常友善的，古列王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君王，他执政比较有权柄，他的最大的特点呢，对所有的宗教信仰他都信，而且对他们都非常友善。于是呢他下诏，他说你们所有的宗教信仰各自回去，我掏钱把你们的神庙建起来，然后你们给我做一件事，在你们的神面前为我祷告，祷告我国富民强，这就是君王统治的基本思想。那么其中一份诏书呢是下给犹太人的，就是当时的代表所罗巴伯就拿到这份诏书，他就带领以色列人回到耶路撒冷去了。那么我们圣经记载的只是这个部分，那么其他的宗教信仰回到别处去呢，不在圣经里记载，在人类的其他历史里面记载的。但是不要错误的认为说古列子喜欢犹太人，犹太人回归，不是，他喜欢所有的神，你们都为我祷告，我国富民强是我的目的，我敬拜什么不是我的目的，这是不要错误的理解。所以公元前538年，所罗巴伯和约书亚带领第一批犹太人回归以后呢，那么犹太人就从外邦回到这个，把他们的文化重新回来带回来。那么带回来以后，他们建设他们的圣殿，重建他们的这个城墙，重建他们的信仰。那么我们知道这一段时间就发生在所罗巴伯、以斯拉和尼希米这一段时间，这整个是一段很长的时间。但是这里面有一个重要的时段，就是在公元前486年，有一位君王古列死了以后，有一位君王叫亚哈虽勒王。圣经中有一卷书卷专门记载这个王的，就是以斯帖记，因为以斯帖做了这位君王的皇后。那么好多人就问了，他说所罗巴伯回来的时候可以理解，古列王那么仁慈，希望大家回去为他祷告，那凭什么后来的以斯拉尼西米可以那么方便的回归呢？为什么当时的波斯帝国还要给他们钱呢？不要忘记，那个时候的皇宫里面有一位皇后是犹太人，所以后续的回归，包括以斯拉和尼西米的回归，都和这位皇后有很大的关系。皇宫里面有一个人是犹太人，他会在枕边吹风吧，对吧？他会做好多事情，你是不知道。虽然圣经没有记载说以斯帖究竟生了多少个孩子，没有这方面的详细记载，但是一个皇后是对皇宫是有影响的，所以知道后面的回归实际上和这个是有影响的。那么波斯帝国呢，一直到公元前359年的时候，亚达薛西王三世时候就结束了，这个帝国就消失了。那么这段时间呢是比较，从地图上看它统领的范围比较大，从小亚细亚，也就是今天的土耳其，南边的埃及，一直到东边的整个伊朗和印度，所以它统治的面积非常大，这是当时的地图。 那么波斯帝国呢，它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宗教自由和宗教宽容政策。这个呢，使得犹太人可以回归，可以重建他们的圣殿，重建他们的信仰，重建他们的城墙。但这个时候呢，你知道这波斯帝国君王很聪明，他让这些人回去以后呢，他让犹太的祭司长参与犹太人的管理体制。祭司应该是不是上帝的人，对吧？但是呢，波斯帝国允许他们参与政府管理，也就是说从事政治。那么这样是有好处的，好处就是说祭司可以有政治权利来重新发挥他们的祭司权利。但也有一个坏处，就会造成各种的腐败，对吧？各种的权力纷争就会出来。于是呢，它的好处就是在这个时候，这些祭司可以发话，到处重建神的上殿，重建他的敬拜。我们知道撒玛利亚有一座圣殿，那座圣殿什么时候建的呢？就是在燔约期间由这些祭司建的。耶稣在传道的时候，新约的时候记载，和一个撒玛利亚妇人在谈什么？谈敬拜。你知道那个撒玛利亚人问的问题是什么？我们在哪座山上敬拜才是敬拜呢？为什么要这么问呢？因为那个妇人是撒玛利亚，撒玛利亚那个地方有一座圣殿，耶路撒冷有一座圣殿。那么究竟哪个是圣殿？妇人的问题很简单，我们经常在这儿敬拜，你们在那儿敬拜，你说你是真的，我说我们真的，谁是真的？这是撒玛利亚人的问题。那么耶稣给他回答呢？怎么回答呢？不在这山，也不在那山，在哪呢？在这座山。所以是耶稣的回答非常简单，在心灵和诚实，不在乎是耶路撒冷还是基利心山。所以这个圣殿就是那时候建的，因为祭司执政，他有权力有钱可以去建。那么坏事就来了，那么犹太人一旦参与政界又参与宗教的话，那么就会引起各种的猜疑、嫉妒和勾心斗角。那我们知道历史当中犹太人内部因此产生了很多的仇杀，一些政治性和宗教性的仇杀，这个实际上是一内战。那么这些历史呢都不在圣经里面。那么犹太的敬拜方式呢也就在这时候呢基本上形成了，这个方式实际上是由以斯拉建起来的，但是呢就在这400年当中呢，他们逐渐把它固定化，成为犹太会堂敬拜模式，非常类似于我们今天的基督教崇拜。就他们已经从过去的献祭模式转为圣经教导，转为祷告、奉献、诗歌等等这样的形式，不再像以前的杀羊杀牛，不再这么做了。这是会堂敬拜制度的形成。那么这是波斯帝国。那么波斯帝国之后呢，紧挨着就是希腊帝国。那么公元前的336年，我们知道希腊帝国有位叫亚历山大登基，是真正代表着这个希腊帝国的开始，其他子谦是比较弱的。那么到330年的时候呢，亚历山大帝国正式的攻破尼尼微，宣布当时的巴比伦帝国灭亡。那么就在这个时候不久呢，这位帝国就南下攻打当时的马其顿，他就把马其顿这个地方收为他的一个省，也把当时的犹太人所在地归入马其顿的管辖。马其顿大家知道在哪吗？在希腊，其实对这个和应许地之间隔着土耳其整个大片土地，但是呢，他实际上把犹太当时的犹太省纳入这个马其顿的管理之下。那么到323年的时候呢，我们知道亚历山大大帝就死了，他死了以后呢，就出现了希腊帝国的分裂。亚历山大大帝呢是一个非常聪明能干的军事家，也是个政治家，也是个文化家，他英年早逝。我们知道他有一个外号叫公三阳，大家还知道中东战争的时候发生过一个非常奇妙的事吗？萨达姆利用这个现在投影的这个技术，把一个公三阳的图像投影在这个天空，这个引起了当时美国非常的不满，就是意思他影射当时的亚历山大大帝，认为自己就像亚历山大大帝一样是一个公山羊。他们这时候的君王他有一个代号，公山羊的特征是什么？只前进不后退。你们养过羊吗？公山羊的特性就是你要让它后退是不可能的，越往前推它越往前顶， 你只有把它头调过来，它才会走。你对着推它，它是推不动的，它只前进不后退。所以给他一个绰号叫公山羊，就是这位君王。那么这位君王英年早逝，死了以后呢，他的手下有三个大的将领，这三个大的将军呢，就把他的整个希腊帝国给瓜分了。北边，也就是西北边，就是他原来的总部所在地马其顿王国。那时候呢，以马其顿为中心，这个地方呢，同时也叫安提阿哥省。如果你就有些人翻译成安提阿哥，或者是翻译成马其顿，指的是同样一个地方。这个在希腊。那么中部呢，就是应许地这个地方，它是以叙利亚为中心，叫做塞琉古王国，在我们中文中把它翻译成乔治，就指的是这个王国。那么在外南边，当时负责管辖埃及地的那位君王呢，叫托勒密王国。这三大君王呢，就把当时的希腊帝国分成三块，西北角、中部和南部，来瓜分了他的帝国。那么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你看这个地图，你大概就明白，希腊帝国的马其顿、中东应许地叙利亚地区的塞琉古和南边埃及地区的托勒密，这样一个地图你会看到有两大重要的势力，那北边的塞琉古和南边的托勒密之间，如果发生争端的话，谁会受罪？中间地带的应许地。那么当时中间地带住的就是这些犹太人。那么果不其然，这两个人开始打仗，其中有一个就是塞琉古三世的时候，这个君王非常的残暴，他就向下战争的时候呢，顺便把犹大这个国家，犹大地，那时候还不叫国家，把犹大那块地里面所有的安息日那一天的犹太人，反对的犹太人全部杀，杀了好几万人。那么这样呢，就是圣经当中后面说，在公元前167年的时候，引起了犹太人的反感，所以犹太人起来造反。这个造反呢，就是在造反当时的塞琉古帝国南下入侵，这就是著名的历史上的马加比起义。马加比起义就是因为这样产生的，实际上是因为两个希腊的两个支派之间打仗而影响到了以色列人，但是以色列人忍无可忍的情况下，由一个祭司来率领起义，导致了历史上著名的马加比起义。那么这次起义呢，实际上犹太人后来成功了，所以暂时建立了一个当时比较软弱的一个雅加比负责的一个小的国家，但是并没有维持多长时间，因为它的势力是有限的。那么看到这张地图，你知道为什么会发生那样的事情。那么亚历山大这个人呢，非常的聪明，他是一位军事天才，所以他打仗只前进不后退，他很快征服了当时三大洲的领土。他同时呢，大家都很多人不知道，他是亚里士多德的学生，你就知道他的脑子里有很多的犹太这个希腊思想。亚里士多德是当时著名的这个哲学家，也是著名的文化家，他是他的学生，换句话说，他是一个高材生，他的老师很厉害。所以呢，他治天下的时候，除了军事管制以外呢，他有另外一个思想，他说唯有希腊文化才能统一天下。这个思想在一个年轻的这个统治者里面，其实他死的时候才33岁啊，非常年轻啊，所以是个非常年轻的有才干的人。他的思想就是一定要用希腊文化来统治天下，所以他允许犹太人来实行你们的律法，去学习犹太，学习这个希腊文化，和你的犹太文化结合到一起。他在埃及呢，修建了著名的亚历山大城。我们今天去埃及访问这个参观的话，一定去看看那个地方。著名的亚历山大城就是在他的领导下修的。他也重建了各种的大型会馆，比如说那个大型聚会场、体育馆、剧院。我们知道那时候迫害基督徒的时候，说把那些人放到那个斗兽场里去，那些都是当时的露天剧院。全部都是希腊的一些消费场所，所以我们不要小看希腊。希腊这个国家呢，是当时影响世界的是政治文化生活，它让人们感觉到希腊真好，就类似于我们中国的改革开放真好，我们吃的好了，住的好了，钱多了。希腊当时给世界的印象就是这个，希腊真好，所以它有大量的这 这个体育场馆，我们知道今天的体育才火在哪起来？希腊，对吧？为了叫奥林匹克，奥林匹克本身就是个希腊嘛，好多东西从希腊来的，重要的音乐、建筑、艺术和哲学都产生于希腊，就是那个时候。他同时修建了好多的图书馆，因为他要传扬他的希腊文化，他必须要通过一个渠道走，让这些文人志士们到图书馆里去建学校，然后呢来扩展他的希腊文化教育。那么他当时呢要在这个埃及的亚历山大这个图书馆，很大的一个图书馆，你去看的话，他当时说一个图书馆应该有一个镇馆之宝。那什么样的东西才是镇馆之宝啊？如果你是图书馆馆长，你要干什么？我这个图书馆放一件什么样的东西，别人才来看？他当时就想到了当时的犹太圣经。那犹太圣经是希伯来文啊，别人看不懂怎么办啊？所以这位大帝就命令你们犹太人十二支派，每个支派是六个人，一共是六十个人，一共是七十六个人，十二个支派，七十二个人。他说你们给我把这希腊文给我翻译，那个希伯来文翻译成希腊文。所以他就把这个翻译本，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七十四译本的圣经，就放在这个图书馆里面，作为这个图书馆的镇馆之宝。这个人聪明吧？很聪明。所以七十四译本的翻译其实是有原因的，不是说随便找几个人翻译，作为镇馆之宝翻译过来的。这本圣经是耶稣在地上的时候犹太人所读的，就是这个七十四译本，所以非常通用。所以他当时给这个世界上的就是居住条件好了，穿的好了，吃的好了，生活环境好了，大家的娱乐好了，艺术好了。但是坏的东西是什么？对于犹太人来说，所有这些外观生活上的东西成为他们新的试探，对吗？犹太人就还有，因为你知道希腊人当时有一个很重要的活动，就是体育活动，体育竞技。他们体育竞技干嘛呢？赤身露体在上面搏斗。那么这个对犹太人来说是很不违反他们的律法的。那么所有这些东西，他们的生活方式就成为犹太人新的试探。所以犹太人当中就产生了分歧，我们到底接纳还是不接纳？这种运动叫做希腊化。实际上这个运动谁也没阻止得了，希腊化一直延伸到我们今天，我们所有中国人的脑子里面有很多的希腊思想，不管你想还是不想，你愿意还是不愿意都有，因为我们的教科书、我们的文学背景、我们的这个科学领域里面涉及到好多希腊思想。好，我们下面再说。那么亚历山大死的时候才33岁，非常的年轻就死了。那么他的形成的这三个重要的小的帝国，这三个小帝国都是以希腊帝国的一小部分，这对后面的新元影响很大，我们要一个一个大家介绍的。其中最重要的是两个，一个是南边的，就是以埃及为中心的，这个叫陀罗密，他攻克耶路撒冷，然后呢把原来由马其顿管制的耶路撒冷呢就归到他的名下，他来管理耶路撒冷这块地方，这个叫陀罗密一世。这个人还是比较柔和的，对犹太人也挺好，说你们除了给我纳税，其他的东西嘛可以自治，好商量。所以这是比较柔和的一位君王。那么到了这个陀罗密二世的时候，他的名字叫菲拉铁菲，他就是率领那个翻译七十四译本的那个希腊君王，真正执行这个任务的就是他。他把这当时的希伯来圣经翻译成希腊文。那么当时有一位伟大的祭司叫西门，这位祭司在犹太历史当中非常有名，因为他负责整修了当时的圣殿城墙，因为在这些希腊帝国征战过程中有好多的损坏。他对犹太人做的另一个贡献有点像西西家一样，他修了一个很大的蓄水池，西西家修了一个水道，对吧？他修了一个蓄水池，这样使得这个耶路撒冷城里面呢，在干旱的时候仍然可以有水吃。所以后来的好多犹太人非常纪念这位祭司，称他为伟大的祭司西门。那么他去世以后，除了南方的埃及这一块以后呢，北边是以这个塞琉古一世为这个统治的叙利亚为基地的这个希腊王。那么这个希腊王呢，早期还是蛮好的， 到后期的就比较残忍了，也有圣经把它翻译成安提阿哥。那么到了安提阿哥三世的时候，他就不把他称为希腊君王，他把他称为希腊大帝，他要开始惩罚了，因为他很厉害，他就南下去攻打埃及的另一方。那么他把这个整个应许地的接管权从南边地区拖到北边来，重新接管耶路撒冷。那么到了安提阿哥四世的时候，这个人非常残忍，非常残暴，他利用安息日杀了上千万犹太人和反对当时希腊帝国的人，也把好多城墙给毁掉了。因为安息日犹太人是不还击，他就利用安息日把他们杀掉。那么杀掉以后，他说为了让这些人以后服从管教，他造了一个叫丘比特的神像，把这个丘比特的神像呢就放在圣殿的祭坛上面，然后把猪放在这个祭坛上献祭，然后呢把当时的圣经给烧毁了，然后禁止犹太人守安息日，禁止他们受割礼，禁止他们守各种节期。也就是说，从这位安提阿哥四世开始，犹太人的好日子结束了，他们开始受到逼迫。这一逼迫呢，就发生了著名的马加比起义。马加比起义的时间是在公元前167年和1160年之间，大概这个时段发生的。当时的故事情节呢非常简单，安提阿哥四世呢派了一个密使到耶路撒冷这个地方一个小镇叫摩丁。到那地方，他说要求当地的祭司，你需要去敬拜外邦神像，因为他已经把外邦的像放在圣殿里面了。那么这个祭司呢叫马他基亚，这位祭司就断然拒绝了这样的作为。那么当时有一个比较胆小害怕的犹太人说你不去我去，他就上台去要献祭的时候呢，就是这位祭司马他基亚呢就把他的密使和献祭的这位犹太人杀在坛上。那么这个事情当然了不得了，你杀了希腊君王的密使，那你是会有问题的。于是呢，马他基亚就率领当时随同的犹太人躲到山上，就类似于我们这《水浒传》一样，逼上梁山，就自立为王，成为一个小团体。那么他这个人呢很有智慧，但是他很快就死掉了。死掉以后，他其中有五个儿子，其中有第三个儿子，他的名字就叫亚加比。实际上亚加比这个称号不是从他开始，是从他的三儿子开始，这个意思呢就是一个重锤。马加比这个词的意思就是一个重锤，我要用这条重锤来敲掉你所有这些外邦势力，大概有这么含义。所以马加比起义最后成功了，他恢复了耶路撒冷，把当时的偶像什么全部都搬走了，也恢复了他们的祭坛制度，同时有一个节期，就是庆祝这个节日的，是在公元前165年的时候，有一个叫基斯流月，也就是犹太历的九月。那么他们把这个日子呢设置成一个纪念日，叫众光日或者修殿日，就是说我们重新把外邦神像赶出去，犹太人的敬拜重新恢复，所以叫众光或者叫修复节。这个节在犹太人当中今天还是庆祝的，类似像普尔节这样的节日。那么后来呢，犹大马加比呢和叙利亚交战的时候呢，这个年轻人就战死在疆场，所以马加比的历史就此就结束了。其实他在犹太历史当中的影响并不算太大，但是因为他的纪念意义重要，所以成为一个节日，大家去纪念他。那么除了希腊帝国以外，我们知道第三个帝国就是罗马帝国。这个帝国我们应该比较熟悉一点，因为耶稣来的时候呢，前面两个帝国已经过去了，已经是罗马帝国执政时期。要说罗马帝国的话，罗马帝国的开国可早了，公元前500多年，但是那时候没有人知道罗马，对吧？他只是在那时候的罗马那个地方有一个叫罗马共和国开始建立，在意大利，只是一个小地方。那这个小地方了不得，这个小地方是世界上第一个提出三权分立的地方。所以我们不要忘记，三权分立不是美国人提出来的，是当时第一个罗马共和国提出来的。他们的三权指的是元老院，也就是在这个国家里面最有权威的人，和执政官，也就是当时的行政官员，还有部族会，也就是当时的地方官员。 三方组成的统治政权，所以是三权分立，最早是由那儿开始的。但是因为它是一个小国，对世界上没有影响，所以大家都不知道它。一直到公元前的63年，也是中间多少年啊，好几百年过去了，对吧？没人知道它。直到63年的时候，有一位罗马皇帝叫庞贝，这位人比较厉害，他开始南下攻打耶路撒冷，他把耶路撒冷从这个由这个希腊帝国的手中全部接管过来，这就意味着他整个把希腊帝国给灭了，接管了犹大省。所以他接管耶路撒冷以后的，直到48年，庞贝遇刺身亡。紧挨着到44年，有位另外一位著名的凯撒皇帝遇刺身亡。那么这两位皇帝刺杀完了以后呢，当时的第一个三权分立的三头管理，形成了第二次的三头管理，也就是没有一个人能够管得了，三个人同时管。那么这几个君王，我们查一下历史，可以查到他们是谁。那么这里边要给大家讲一个重要的人物，就是在37年的时候，奥古斯丁凯撒执政了。他执政的时候，他就开始有人贿赂他。其中贿赂他的人叫西律，西律是一个以东人，这个人呢非常有智慧有钱，他用贿赂的方式从罗马皇帝凯撒那儿拿到了管理耶路撒冷这块地方的权利，也就是今天讲道里面所说的那个分封的王。这个分封的王实际上是由罗马皇帝直接派往管理耶路撒冷这个地方的执政官，但是他不是罗马公民，他只是用钱买来的一个管理者，类似我们简体的话说，他只是个城管，他不是公安，搞清楚，因为他不是那个罗马人，所以他没有罗马身份，他是以东人，所以他只是一个城管，我们就用这个名词，我们应该可以明白他的身份很特别，他用贿赂的方式买了这块地方的管理权，也就叫西律王。这个王呢，就是在基督降生的时候耶路撒冷具体实行事务的人，是他来管的。那么到公元后的14年到37年的时候呢，这个罗马君王发现这样一个管理体制不太合理，那么他就派了一个重要的罗马人来管理整个撒玛利亚，这个地方派去的官员叫总督，这个总督就是比拉多。所以比拉多是真正的，就我们今天所说的属于公安系统，是国家正规军，他是罗马人。那么西律呢，不是，他只是一个城管，就要了解这个关系。那么真正最后把基督钉死在十字架上的那个审判官呢，就是比拉多总督。总督这个词大家并不陌生吧，我们加拿大是英国的殖民地，我们加拿大的最高权力是谁？英国女王派来的总督，他拥有最高权，虽然他不执政不说话，但是他是政治上他是拥有最高权的，他代表女王，是不是有这种人？这就是总督那个意思。但是那时候的罗马总督是管理三军的，是有权力的，他不是一个名分而已。那么到了公元的54年的时候，有一位罗马的君王非常残暴，就叫尼禄。这位尼禄呢，他残害基督徒到了一个程度呢，是无法想象的。这个呢，是在《使徒行传》里面你会看到说，有好多罗马过来的基督徒，他们为什么从罗马基督徒跑到中东干嘛去了？是因为罗马受到了极大的逼迫，他们逃出来了。这就是读罗马书的时候，我们需要明白的当时的历史背景。好多犹太人从罗马逃出来，后来再返回罗马，会有好多的变迁。逃出来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位尼禄迫害基督徒。这也就是彼得二书的时候讲到好多基督徒的苦难的历史背景，就是因为这个君王的逼迫。那么到了69到79年的时候呢，因为这个激进的犹太人开始反抗罗马统治，导致罗马对整个犹太地实行军事管制，那么引起了罗马人和犹太人的战争。那么这场战争呢，最后导致提多将军把圣殿给彻底毁灭了。所以圣殿的毁灭和一个党派有关系，我们在后面会介绍，是因为一个犹太激进的党派奋锐党，我们知道这个人，他们又太激进，以暗杀各种手段来对抗这个罗马官兵，所以导致了罗马官兵对罗马城的攻击，最后导致圣殿的灭，这个被毁。 罗马帝国生存的历史很长，从公元前的509年一直到公元后1453年，罗马帝国才真正灭亡。它的统治期非常长，对吧？将近2000年。好，我们知道这个以后，看一张地图你大概明白罗马帝国当时统治的有多大。罗马帝国真正的主要势力是在西部，它的罗马的这个地方意大利，这边是希腊半岛，这是今天的土耳其，这是真正的应许地埃及。那么它统治了当时的英国，现在的法国和德国，以及整个西班牙这一块地区，它的统治面积非常大，这是罗马帝国最强大。那么这个地方告诉我们什么？当时全世界的政治、文化、军事、交通中心就在这个地方。那时候没有美国，没有加拿大，没有澳大利亚，也没有我们太多中国人的事儿。那时候的全世界的事儿就在这个地方。那么罗马帝国的希律王，他是一个以东人，他做犹太人耶路撒冷君王是在37年到公元后4年的时候，也就是耶稣基督降生没两年，他不是杀完那两岁的小孩以后，这个希律王就死了。这位君王他有一个很大的爱好，他是个以东人，但他学了好多希腊文化，他擅长于大型建筑，所以他要修筑各种的城堡、浴室、公园、市场、公路，修建各种圣殿，给了好多好多的这个犹太的希腊思想在里面，好多希腊的文化的做法在里面。那么修建圣殿的时候，当时他修建了两部分，一部分是主体工程，他把这部分呢交给当时的祭司来组织完成，所以很快一年半就修好了。所以耶稣降生的时候那个圣殿实际上是由希律王重建以后的圣殿，那个圣殿规模是比较大的，甚至说大过当时所罗门修的那个圣殿。那么当时还有第二个工程，就是关于听乐部分的事，这个部分的施工时间很长，一直到公元的64年才完成，也就是说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圣殿还没有真正全面完工，主体工程是完成了，但是旁边的东西还在修建当中。那么在基督降生不久以后，这位君王就死了。死了以后呢，你会发现整个历史当中对这位君王没有什么纪念活动，他不是罗马人，所以罗马人对他也不感兴趣，没有什么纪念活动。他也不是犹太人，所以犹太人对他也不感冒，也不去纪念他。而他是以东人，那么在耶稣时代的以东呢已经非常削弱，所以呢好多人也不太纪念他。说这位君王在历史当中黯然终止，就消失了，死掉了，没有太多的事儿。然后直到公元前的公元后26年的慈禧约翰就降生，不是慈禧约翰降生，慈禧约翰开始出现传道。那么好，那我们现在要给大家介绍一下犹太社会在这个过程当中究竟发生了什么过程。我们知道这三个帝国的影响，然后我又知道犹太社会发生了什么。犹太社会里面呢，当时出现最大的冲击就是希腊文化和雅加比起义给他们带来的各种影响。希腊文化冲击他们的信仰，那么雅加比起义呢，实际上在巩固他们的信仰。所以这两者之间呢，就会形成两派，一派的拥护，一派的接纳。那么这个给犹太带上来很大的这个分歧。于是他的社会中就出现了这么四类的人物：法利赛人、撒都该人、叫爱瑟尼人和奋锐党。这四种类型的人在耶稣降生的时候都在我们的新约圣经中出现过，同在的。我们要一个一个的介绍这几种人的特征，然后你才能读新约能够明白。那么在耶稣时代的这几种人其实是当时社会上的主流人物，也就是说当时的最受人们尊重的人物。我不要就像今天讲到的时候不要认为法利赛人是当时人反对的，不，他们是当时社会上的最受尊重的社会上流人物。那我们先看看法利赛人。法利赛人是一个宗教教派，它不是一个政治教派，是一个宗教教派。这三个字的意思就是分别出来的，那意思就是作为法利赛人来说，就是我和外面绝对不能混起来，我是信奉上帝的，犹太律法是我的准则。那么他说这些人你追根结底这些人从哪来的，其实你追回去的话，法利赛人是从文士发展下来的，也就是说文士以斯拉是他们的老祖宗，所以你就知道这批人有多近前。 文士所有做文士的人后来都是法利赛人的主要部分，他们的主要工作是纪律教导和校正律法的，也就教导和记录律法的人就是这些人文士。所以他们的主张很清楚，反对犹太文化希腊化，也就是他不接纳希腊教育，要持守犹太律法，所以他们对律法了解得非常清楚，对摩西五经读得也很清楚，他们在生活方面非常敬虔，也在尤其是在这个礼仪方面非常非常敬虔，他们的说话、他们行走、衣着，包括他们的饮食，绝对和外邦人要分开。所以法利赛人，你看耶稣来的时候提的问题都是关于洁净和不洁净的问题，那这个事不洁净，不能这么做，他们想的都是这些问题。他们在犹太人当中的地位是非常受犹太人尊重的，因为他们教导律法，又是持守律法的人，而且又有非常敬虔的生活习惯，所以当时的犹太人非常的拥护他们，尊重他们。那么他的问题是什么？难道他们行为好就说不好吗？耶稣给他们的评价是假冒伪善。其实耶稣说的假冒伪善，不是说他的行为不好，也不是说他教导的律法不对，而是说他因为教导律法而骄傲，这是当时耶稣对他的批评。就他们因为说，因为我教导律法，我的生活圣洁了，所以呢，产生自傲、自满和骄傲情绪，这个是耶稣所反对的。所以他们的教导是对的，他们的生活敬虔也是对的。这就是这一批人。这一批人在圣经当中有好多人，尼哥底母就是一个法利赛人，约瑟后来给耶稣收尸体的那个约瑟也是一个法利赛人，加玛列是一个法利赛人，后来的扫罗就是后来变成保罗的宣教士也是地地道道的法利赛人。所以你看看我们新约的宣教士，著名的宣教士就是法利赛人出身，所以法利赛人在那个时候的社会当中拥有极高的地位、权力和人们的对他们的尊敬，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宗教教派。第二部分人叫撒都该人，撒都该人也是一个宗教信仰，这个的教法呢和法利赛人是相对的，但是这个支派的起源呢不是文士，而是祭司。我们知道犹太人当中有两派，一派是文士，一派是祭司，文士变成法利赛人，那祭司呢，祭司就变成了后来撒都该人。就这样理解你就明白了吧，为什么撒都该人在当时那么厉害呢？因为撒都该人是祭司，他负责当时圣殿里面的全部大小礼仪，也就是他很有权柄，圣殿里面的各种敬拜大小事务是由他们管的。但是文士呢又不服气，你们好像整天管这事，我们教导律法的，我们说了也算。所以这两派之间往往会产生一些矛盾。他们的主张呢是接受犹太这个罗马统治，接受犹太这个希腊文化，所以他承受着犹太希腊律法的这种权威，但他不承认犹太人律法里面的全部，他只承认犹太律法里面的权柄，他不承认其他的，比如说复活啊、灵界啊、天使啊这些东西他们不谈。他说我们是负责敬拜的，我们敬拜是真神，其他的东西和我们没事，不要关心这些事。因为他敬拜他也有权柄，没有权柄的话你怎么敬拜呢？所以他非常推崇犹太律法里面的权柄，这个你们可以理解，因为他们做的东西是可以理解的。所以他们主持这个生活上主持着圣殿的礼仪，所以这些人在犹太人当中既受犹太人的尊敬，因为他拥护罗马政府，所以又受到罗马官方的保护。所以这些人怎么办呢？要么是富人，要么是贵人，所以非富即贵，这在犹太人当中是身份和地位很高的人。因为他们有这样的身份和地位，所以他们就出现一个重大的问题，就是和当时的百姓出现疏离。因为他们负责敬拜，我们知道敬拜他首先他一定要圣洁，对吧？你圣洁以后他说别动我啊，我干净了，那么和底下的人就保持一定的距离。你像我们学医学的，医学的洗完手以后一定要做这个动作，你们见过医生吗？医生洗完手一定要做这个动作， 做这个动作的目的就是给你一个警示，不要动我啊，我已经洗完手了，我干净，也是提醒自己不要乱动东西，你的手已经干净。那么这些杀都该人就是我现在在负责敬拜啊，我已经洁净了，你们离我远点，是不是这个意思？所以就把所有的百姓呢就排斥在他们生活外面，这就是当时他的问题，并不是说他的敬拜不对，说他的这个做法使得他和百姓产生了距离，但是百姓仍然非常尊崇他们，因为他们负责敬拜。所以耶稣对他们的评价也是假冒伪善。圣经中所有的祭司都属于这个派系，所以这个派系也是挺大的一个派系，撒都该人。第三个派系叫西律党人，西律党人他不是一个宗教派系，是一个政治派系，也就是他是拥护西律统治的。我们知道西律是个以东人啊，他统治犹太人，有的人反对，有的人不反对啊。那么拥护这个西律统治的这些人呢，就叫西律党人，因为他们拥护西律，又接纳罗马的统治，所以呢，这些人肯定不会是一个大众，对吧？大众人不会这么做，所以这个党是一个小党派，人数非常的少，所以他们对整个犹太社会的影响也不大。那么犹太人呢，并不太重视这些人，因为他们数量少，而且又和这个犹太人和希腊文化和罗马帝国走太近，所以人们对他的不太好。但是他们要在这个社会上生存怎么办呢？从法律上，他就讨好这些法利赛人；那么从政治上呢，他就讨好这些撒都该人。所以他整天就是跟着这两派人后边起起哄哄而已。所以这帮人是一个少数民族，他耶稣对他们没有做过什么评价，因为他们没有太大的影响。但是在耶稣和传道过程当中，西律党的人呢会提一些问题，其中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要不要向凯撒纳税，这个问题就是由西律党人提出来的。为什么他们要提这个问题啊？因为这是一个政治问题，他们是一个政治党派，他只关心政治问题，所以你其他东西我不管，你姓什么我也不管，纳不纳税是我关心的问题，所以你就知道他的问题是 有针对性的。下一个党派叫艾森尼派，这个党派呢其实也是人数很少的，但是这个人数有一定的 数量，大概4000人左右，很少的人。这个党派实际上是从法利赛人同源的人，也就是他们是从文士出身的，他们法利赛人非常 相近，不同的是他们是激进的法利赛人，法利赛人已经很非常的分别了，他们是非常激进，也就是所有的外邦东西一律拒绝，只接纳犹太文化，反对罗马统治，也反对那些支持罗马的犹太人。那么这些人干嘛呢？这些人后来就说我和你没办法相处了，我开始自己修炼，所以他们就上山去叫办了一些修会，他们敬女色，守单身，他们自己种地自己吃，他们研读圣经，居住在这个山野里面，严守各种节期，也就是类似于我们今天说的那些修女一样，像我们中国历史上的和尚一样，我不算事，我上山了，我和你们不做，我就潜心的在那儿坐下修行了。他们就睡这位，我潜心的到山上去研究上帝的律法，我自给自足，不理你们了。所以这些人很受犹太人的尊敬，但是因为数量很小，所以他们的影响不大。他们提的问题呢，多数是和圣经有关的，比如说安息日能不能干活啊？这是圣经里边说的不能干的，对吧？你们要干，他就和你没完。所以他老是揪着耶稣说，安息日为什么吃麦穗？安息日要干了，就是他们这些人搞的。这些人与耶稣对他们的批评是说，你们主次不分，什么是最重要的，什么是最次要的，你们不分。其中一个例子就是安息日大还是主人大？耶稣给他们回答是，安息日不是为人设立的，对不对？人是安息日的主，别搞错了，安息日没那么大，不要让安息日把人搞死了，人是安息日的主，这是耶稣的教导。但是不要忘记，圣经里面没有说谁是这个支派的人，但是据历史考察，司洗约翰就属于这个系列，艾瑟尼人。我们看看这个马可福音，说司洗约翰出生以后去哪了？就一句话，住在山上，对不对？然后司洗约翰来的时候从哪来的？从旷野出来的，不 不是从城市出来的，为啥？他就是那个隐修的人，他在山上住着。所以呢，慈禧仁汉的出身和他的背景里边的记载，你就知道他属于这个姿态。还有一件事大家要注意，因为这些人很敬虔，这些人手上收藏了大量的古代圣经。那么现在的考古发现，空蓝古卷，也就是四海古卷，实际上就是这些那时候的这些人的一个聚集点，他们把这些圣经藏在那个地方。所以我们现在后来发现的空蓝古卷，也就是四海古卷，就是这些人当时收起来，是他们在山上的一个修会会场。如果没有这些人，可能这些经文都毁掉了，但是他们把它藏在这个罐里面，我们今天可以看到，这是直接的证据。还有一部分人叫奋锐党，奋锐党呢实际上是犹太人当中最激进的一些激进分子，他是叫大发热心，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大发热心。发热心上这个党派的时间很短，它是主后六年才开始产生的，以前没有这个党派。这些党派干嘛呢？他们激进的是爱国主义，他们甚至是护教主义，是要护这个圣经，护这个犹太文化，来保护于这样一个形式的。所以他们主张什么呢？罗马统治要从犹太国出去，所以拥护罗马的犹太人都要杀掉。所以他们整天干什么？军事行动、打游击、暗杀行动，都是这些人干的。其中他们有一个特征，就是他们的怀里面经常藏一个匕首，然后和你说话的时候，他发现你是这个支持罗马的人，他用匕首马上就给你刺死。所以这个党派有一个另外一个绰号叫匕首党，匕首党就是这个党派这些人搞的。这些人很少，很少一个数量。但是这些人因为他做一些正义的事，说犹太人对他们还是蛮尊重的，但是因为他数量很少，所以影响很小。他们属于立法主义，属于这个激进主义。那么后来呢，就是因为奋锐党对犹太人和反对这个对罗马人和反对犹太人的这些支持罗马人的这些人进行暗杀活动，所以导致了罗马帝国开始攻击犹大，那么最后导致圣殿呢被毁掉，就是因为这些人发起的。但是在耶稣时代呢，有几个人物就是这个党出来的，其中有一个门徒，大家知道谁吗？奋锐党西门，有一个门徒就是这个党派的人，很激进。还有两个人不太确定是不是，但是耶稣给他的名字是什么？雷子。大家知道雷子指的是谁啊？一个是约翰，一个是雅各，这两个人也既有可能是这个党的人。所以你就知道耶稣的门徒里面也有一个非常激进的激进分子啊。好，那我们最后要给大家问一个问题，两元子节，你会知道这些信息以后，对我们读新约很有意义。那么究竟两元子节对新约的贡献有多大？这个我们也需要知道一下，要不然我们不知道说耶稣突然来了，为什么福音就传开来呢？我们要看这么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希腊文化，因为整个两元子节呢，整个中东和欧洲大陆，包括非洲这一块，它的文化实现了统一，原来的各种层次不同的文化现在全统一了，统一成希腊文化，有统一的希腊哲学，有统一的希腊建筑，有希腊艺术，有希腊体育，有各种各样的希腊文化已经世界化，也就是当时人们的思想文化统一了，希腊化。第二个，我在那个时候我们中国人干啥呢？孔子建立我们的儒家，墨子讲他的利与公，孟子讲他的仁爱和性善，我们中国人的儒家体系在这个系统里面建起来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也产生了另外一批著作，就是由犹太人的著作，除了希腊和这个中国，还有犹太人有他的著作，他写了好多书。这些书呢，在我们的基督教的圣经里面不把它收入，那么在天主教的圣经里面呢，把它收入一部分，那么这些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旁经。那么一般来说一共14卷，但有的书上可能说15卷，有的说12卷，这个问题不是太大。总而言之，它就是在两元期间那些重要的犹太人写下了一些重要著作，这些著作没有上帝的默示，所以不能收入正典，但是因为它可以 反映着当时犹太文化的一些重要事件，所以有一定的教导意义，所以大家可以去阅读，但不是正经。那么两元期间对我们今天的贡献主要集中在几个方面。如果有一件事你要让它传遍全世界，我们这里面有做生意的吗？如何做你的生意广告？怎么做？你要利用现有的所有手段，能把你这个信息以最快最快最准确的形式传给全世界，对吗？那么两元子节实际上就做了这样一件事，为耶稣基督的福音传遍世界做了大量的储备工作。其中第一个储备工作就是社会学上的储备，因为有整个两四百年的两元期间的全部世界的文化政治体育中心的都是希腊化的，也就是大家都以同样一个思想概念，所以这种就和耶稣基督来的时候的真理福音呢产生很大的反差。这个反差就让人们去思考，哪个是对的，哪个是错的，是不是？这就是对后来福音广传的时候奠定的最基本的基础。他用最刺激反差最大的方式让当时的思想谁对谁错，这是从社会上讲。从交通上讲，因为希腊和罗马帝国它已经建立了一整套的制度，所以呢它有亚非欧整个三大洲的水上交通和陆地交通基本上都已经通畅。那你穿飞机要走路嘛，对吧？路不通你怎么穿呢？所以你就知道那个时候把基督的飞如何传开铺平了道路。这个路是谁修的呢？希腊和罗马帝国修的。所以不要认为两元子节上帝没做事，上帝只是不和你说话，但上帝做了好多事，为他的福音做的。那么这个道路 是畅通的。第三个重要的部分是语言。那么在希腊之前，全世界的人讲各种不同各样的语言，希腊帝国之后呢，所有人都讲希腊话。这就是这个两元期间第三个重大的贡献。所以呢，旧约的希伯来圣经在这个时候已经翻译成希腊文，而新约呢直接用希腊文写成的，而当时全世界的人都懂希腊文，耶稣基督的福音是不是就传开了呢？有一个最统一的载体可以传出去。最后一点就是文化，你讲一个故事怎么去讲最好呢？说是一方面，唱是一方面，表演是一方面，演戏是一方面，对吧？你可以各种形式去做。那么那个时候呢，希腊文化已经建起了大量的剧院、电影院、哲学讲台、体育馆，所有这些地方都用来干嘛呢？作为传福音的场所。你知道耶稣来的时候，那时候希腊人最热衷的是干嘛？辩论，就大家在一个讲台上，你说一段，我说一段，然后开始辩论。这种辩论模式后来也成为福音广传的一种模式。那么保罗传福音的时候他就干嘛呢？他也参与你们某些辩论，辩论的时候他说这个是真的，这是基督的福音，他就把福音传出去了。这就是当时社会上的一个四大特征，是因为两元期间产生的，让主的福音呢可以广传开来，从政治、经济、交通、语言和文化各方面创造了条件，上帝的福音可以迅速的扩展。所以说两元子节对我们明白新约非常重要，重要到一个程度，说上帝不说话，但上帝做了他所有该做的事情，让基督的福音一旦基督降生，全世界的人就都知道。所以这个部分呢我们应该有一个简单的了解。咱们今天呢因为时间内容很多，我已经大量的浓缩了，也讲历史很长，所以我不会给大家留太多的问题时间，我们就一两分钟吧，有什么问题我们一起来讨论，好吧？